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再一次的借着加拉太书来明白，来了解教会为什么走偏了。主，我们可以很大胆的说，教会走偏了。愿主你自己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眼，使我们看见。主，让我们跟从神而不跟从人，让我们单单回到你的话语而不跟从传统，如同当年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地一样，跟随着拉比的传统。今天谢谢你，我们今日成了何等的人，你竟然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使我们懂得，使我们能够回到你话语的根源。谢谢主，帮助讲的，帮助听的，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从加拉太书第二章16节一直到21节，我先把经文读一下，我们要细细的来思想神的话语。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这是神的话，接着保罗所说的。我们上一次讲到，常常在教会里面会把这一段经文分开拿出来讲，用这一段经文来证明说，如今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因为保罗这么说，是吗？当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看上文跟看下文，上下文你都要看，你才能够来解释这段经文。但是当我还没有进入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从圣经上来认识一件事，就是圣经怎么看律法，其实就是妥拉，或是大家所明白的话语，旧约圣经。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再次来认识，我每一次都要重复又重复又重复，直到你能够真正的明白。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讲。摩西五经，妥拉，其实广义的说就是全本的圣经。我们来看经文如何称这个律法，就是基督徒所明白的律法，常常说的我们不在律法之下的律法。第一处经文我们要看的是生命记第四章，生命记第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呢、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你们遵守律例典章就可以存活，这是摩西讲的话，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遵行妥拉，遵行律例典章跟地有关，不仅可以存活，而且可以承受那个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第四章第六节，所以摩西再讲一次，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当以色列百姓谨守遵行神的命令、律例典章的时候，是要使全地的人、万民看见。看见什么？看见他们的智慧，看见他们的聪明。 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一个见证，当以色列百姓与神立约的百姓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要让所有还没有接受神的人，没有看见神的人，因着他们的见证，他们要说，怎么这群人有这样的聪明，有这样的智慧，是一个见证，能够使神的名。第七节说，有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这两处经文你一定要好好的思想。第一个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话语，这是命令，使你可以存活，一定要记得，使你可以存活，不是使你死掉，是使你得生命，可以存活，并且可以进入神所应许的地，承受为业，跟地有关，跟地有关，一直是连在一起的。第二就是能够在万国当中成为见证，使人看见他们，说这一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国诺贝尔奖金一半以上都是犹太人，他们怎么那么聪明？可惜人没有继续的寻找下去，他们没有美好的见证，让人看见说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聪明是从耶和华神来的，因为他们受他的话语。这些的关联你要看见。那我们看诗篇147，诗篇147篇19-20节，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就是神将神的道，神的道就是妥拉，就是摩西五经，就是神的话，神的道，神将他的话，将他的道指示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将他的律例典章，将他的 Hukim Mishpatim 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二十节说，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神跟以色列立约，跟他有关系，所以他将他的律例典章，将他的话语赐给他们，赐给那与他立约的，在西乃山上说我们愿意的那一群百姓，赐给他们。但是其他的国家呢？神没有跟其他的国家立约，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点，接受这一点，他从来没有跟任何其他国家立约。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列国没有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神的律例典章。神是全地的神，因为全地是他造的，人是他造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听到福音之前，我们也不知道，中国人不知道，日本人不知道，美国人不知道，台湾人不知道，列国的人都不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听进去这个约的重要性，以至于印着约，神把他的话赐给了以色列百姓。我们还可以再看生命记28章第9-10节，生命记28章，每次讲到生命记28章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章是在讲立约的祝福跟咒诅，这是立约一定有的跟着来的祝福跟咒诅，28章。但是我们要看的是28章第9-10节，我们看，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再讲一次他的命令，遵行他的道，道就是话，遵行他的话，他口中所出来的话，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你跟他立约，他赐给你他的话语，你遵行他的话语，你就是他的圣名，分别出来的百姓，在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做宝贝的这一群百姓， special treasure， 特别的宝贝的，在万民当中分别出来特别宝贝的一群人。但是这一群人要成为特别宝贝的属神的这位创造神的特别宝贝的百姓呢，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谨守他的诫命，遵行他的道。第十节说，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就要惧怕你。如同以斯帖，我们看见哈曼的太太告诉哈曼，如果莫迪改是犹太人，那你肯定不能胜过他，你肯定胜不过他。为什么？因为 犹太人有一个见证，莫迪改有一个见证，连哈曼的太太都知道。所以我们要记得，天下万民看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知道这位神是可畏的神。他们出埃及之后，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已经在万民当中震动了，他们害怕。所以等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都不用打仗，他们已经心都融化了，消化了。当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会使神的名传扬出去，在万民当中传扬出去。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现在到新约了，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看新约旧约都在讲神的话语是什么。我们看启示录十九章，你一定要熟悉圣经。当讲到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你马上就知道这是羔羊的婚宴所记录的地方。十九章十三节，我们从十二节念起好了。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这指的是我们的神耶稣，耶稣啊，骑着白马出现的时候，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身上写了许多的名字，但是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十三节他说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再来的时候他是报仇的，他是那一位大君王。他的名称为什么？神之道，神之道，神之道。那个道在原文里面就是话，他的名字又称为神的话，神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从这里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你要记得耶稣的名字叫神之道，神的道，神的话。所以现在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大家都很熟。老约翰，老约翰非常知道圣经的话，所以他讲出这一句话来。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的名字叫神之道，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太初就有这个道。道在太初比创世纪的起初还要再早，他就已经有了神的话。他说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神，就是神。然后我们看十四节他讲什么。十四节讲道成了肉身，道神的话成了肉身，成了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好，耶稣的名字叫神的道。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这位神的道就是神的话。从原文上他讲道其实就是话， word logos 就是话，就是话，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神。但是这个话，神的道，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妥拉，明白吗？就是妥拉，你连起来了吗？就是妥拉，就是摩西五经，旧约新约的连起来。那我们再来看，我们再来看一点，我们来看罗马书，保罗所写的罗马书，他怎么看这个律法？说我们现在都不守律法了，我们不需要守律法的，这个律法就是神的道，神的话。但是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讲，保罗引起的误会，但是保罗的话语里面呢，他怎么讲？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他怎么说？我们看十二十三节，他说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我们最近在读利未记，利未记整本书都是在讲圣洁，在讲神的圣洁。所以你必须要分别，分别不洁的，不洁净的跟洁净的要分开分开分开。 圣民要跟普通的人分开分开分开，祭司要跟以色列百姓分开分开分开，你吃的食物要分开，有的洁净的你要吃，不洁净的也不能吃，全部是在分开分别分别。所以律法是圣洁的，是神的话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良善的，神的话是公义良善的。所以保罗说，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你这句话一定要放在心上，神的话是良善的，神的话是好的，神的话是公义的。所以这个公义的话，良善的话，圣洁的话，是叫你死的吗？不是，绝对不是。第十四节，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节，他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神的妥拉是属乎灵的。我现在用圣经来解给你们看，让你们明白，神的话是属灵的，神的话不是属肉体的。因此神的话属灵的话，你必须要用心灵诚实来学习，心灵诚实来敬拜，心灵诚实来接受，你不能用肉体属血气的。为什么认识这个这么重要？因为你才能够明白加拉太书在讲什么，放在心上很重要的。然后我们继续再看一处经文，约翰一书，老约翰写的，约翰一书在后面，新约的后面。我现在用新约来让大家看这些使徒们怎么看律法，使徒们怎么看律法。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第五节，他说，凡是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罪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定义就是没有重目标。你要明白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想象一个箭靶，你们都知道箭靶对不对？箭靶是不是有一个红心？箭靶有一个红心，所以你当你射箭的时候，你的箭头要是射中那个红心，你就100分。但是你的箭头要是射在，就算是在红心的外面碰着红心，你人就没有中红心。没有中红心叫做罪，明白吗？没有中红心就是罪。所以当圣经说神主耶稣没有罪，意思就是他所行的是什么样？纵红心，纵红心的意思就是他完全守着神的律法，完全守着神口中出来的话。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是100%的人，他行走，他遵守神的话语，神的律法，他纵红心。但是他说，这个约翰继续说，他说，住在耶稣里面的，凡是住在主里面的，这个人就不犯罪。住在他里面的没得犯罪，里面没有任何的黑暗，只有光。行在他的里面，行在他的道中，行在他的话语里面，不会犯罪。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凡信耶稣就是弥赛亚的，凡信耶稣就是神所高立的高抹的，都是从神而生的。你相信你就从神而生，有这样的话，使徒约翰讲得这么清楚，你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从神来的，他说你就是从神而生，神生了你。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意思就是你爱这位神，生我们的神，你也会爱你的弟兄，彼此相爱，这就是他的命令。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 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怎么样？不是难守的。神的话语陀拉不难守。新约老约翰怎么讲？那我们再来对应一下生命记摩西怎么讲。我们看摩西生命记，再回到生命记第30章第11节，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不是你难行的。摩西也跟使徒约翰讲的一样的话，旧约新约两位神的仆人讲同样的话，神的话语不难行，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离你很远，你不知道是什么，你必须要努力靠你自己去得到的。他说神的话语就跟你相近，14节他说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里，使你可以遵行。这句话放在心上了，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里，神的话不远，他就在你的心里，就在你的口中。神的话语，我们再看19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摩西，老摩西呼天唤地，为什么？因为天跟地是以色列百姓跟神立约的时候的两个见证，天跟地，看见，看见天地，向你做见证什么？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摩西在讲什么？摩西说，我今天告诉你的神的这些话语，神的话语，神的诫命，神的律例典章，就是生命，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神是你的生命，神的话语是你的生命，讲白一点就是妥拉是你的生命。你有了生命，你就可以存活，如果你没有生命，你就是死。这是神的话，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怎么样居住，地居住。你只要谨守遵行他的话语，你就可以在这个地上存活，活，谨守他的话语得以存活。我们还要多翻圣经，因为你一定要知道新约的这些作者们跟神的话语一点都没有冲突。我们看雅各书，雅各是谁？雅各就是耶稣的肉身的兄弟，在地上肉身的兄弟雅各。雅各书1章21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这些他在对基督徒讲的哦，基督徒接受了耶稣之后还有污秽，还有盈余的剩下的一点邪恶，取代的是什么？你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所栽种的道，道就是神的话，你一定要记得，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使你存活的，使你能够活在神面前的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意思就是你不能只是听而不去做。我们讲过希伯来的思想就是听就要去行，听就要去行，你信也要去行，从行动里面来证明你是真的信，你真的听到。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如果你只是听了，这个耳朵进去肯定从这个耳朵出去，因为你不去行。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真可笑啊！ 不过你要知道，保罗的时候没有像我们现在的镜子是铜镜，模模糊糊的看了，哦，这是我啊，走过以后忘记了，忘记自己的相貌如何。二十五节说，唯有详细查看，详细查看，你不是模模糊糊的，不落痕迹的，只是看了一下，没有经过心的，不经过你心的，你走过以后一定忘记的。现在雅各说，你要详细查看，查看什么？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诗篇十九篇讲的律法是全备的，全备的意思就是神的话语包括全部，全部没有一个地方漏掉的。而且神的话语可以使人怎么样得自由，可以得自由，这个妥拉是可以使人得自由的，神的话语律法是可以使人得自由的。那这个跟我们现在所听到的相差十万八千里，相差十万八千里，这是圣经。我现在都没有讲任何人的话，这是神的话，是不是？所以告诉你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的，因为我们已经自由了。你自由什么？回到神的话，只有神的话可以使我们得自由。耶稣说，神的儿子如果使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神的儿子是谁？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妥拉。连起来了没有？连起来了没有？你没有神的话语，你没有神的道，你就是没有耶稣，你不可能得自由。你真正的自由在这里，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就是妥拉，并且时常如此。这个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们看第二章第九节十三节，第二章也是雅各说的，你们若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这个律法它不仅是全备的，可以使人自由的。在雅各的话语里面，书信里面，他说这个律法是什么？是至尊的，最高的，至为尊贵的。因为这是神的话，神的道，神的妥拉，神的儿子，连在一起，等号等号等号等号。第十二节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我们还是要读全部的经文，因为经文不读全部，你真的是不明白。我们再一次第八节开始，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罪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这些都讲到灵里面的，你真正的自由是在灵里面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我们再翻到第四章第十一第十二节，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一第十二节，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彼此之间不要批评，嘴巴关上闭上，心跟口都不要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你要跟约翰一书所讲的爱神爱人，你真的爱人，你才是真的爱神，爱神爱人连在一起的。所以不要批评你的弟兄，跟你同坐肢体的。你如果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什么？批评律法， 很严重，批评谁？批评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就是妥拉，主耶稣就是道。而这些人，你的弟兄就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不要讲，不要批评。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的，乃是判断人的。律法不是让你论断的，律法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我们这个话一定要放在心上，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今天我用一些经文，还有很多经文我们没有办法全部的 cover 起来，用这些经文来要带入加拉太书。为什么？你们听到目前为止，你们认为这个律法是坏的吗？律法是不好的吗？我们口中在讲的律法是不要去行的吗？ 你从旧约新约里面你看到的是这样吗？不是，不是。那么第二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认识什么是妥拉，什么是神的话，神的道。你要认识它，是圣经怎么讲神的道，神的话，它是圣洁的，属灵的，是好的，是良善的，是公义的，是你要去遵行的，你要爱的，这些你统统要放在心上。第二点，我们来看耶稣，主耶稣，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主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因为他是道，神之道，神自己的话，他就是妥拉。你敢不敢这样讲？耶稣就是妥拉，耶稣就是神的话，耶稣就是神的道。他就是妥拉，因为他是神的话，妥拉是神的话。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为什么要甘心舍掉自己的生命，降世为人，舍自己的生命，做赎罪祭，被钉在十字架上呢？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为了要寻找这个答案，让我们打开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先知怎么来看，先知怎么来讲？五十三章以赛亚书第二节开始，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但是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当你看见他的时候你不羡慕他，他没有家形美容。第三节他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用藐视两个字，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两节，第二节第三节这两节经文，就是你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他就是大麻风的弥赛亚。我们最近不是在读利未记大麻风吗？这个大麻风的弥赛亚，他为什么会成为大麻风的弥赛亚？使人不要看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呢？被人唾弃，被人隔绝呢？为什么？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他被击打苦待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因为耶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的弟兄以色列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全国的，全以色列的罪担在他的身上，担在他的身上，使他成为大麻风，好像大麻风一样，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第五节，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被钉十字架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我们的罪压伤了他，我们的过犯使他受害，钉在十字架上，因他受的刑罚，我们才可以得到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才可以得到医治，我们才可以得到医治。第六节，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如羊走迷，好像羊是不认路的，羊是短视的，羊只看见他前面的草，低头吃草。如果前面的羊带领他走错路，他也跟着走错路。所以他说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偏行己路的意思就是不遵行神的妥拉，不遵行神的话语，不走在正路上，走偏了，走到死路去了。所以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神父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使我们众人的罪压在他的身上，压在他的身上，他担起了我们所有人的罪。这个罪是不得赦免的罪，因为是人故意犯的罪，故犯的罪。以色列全家，不仅个人还是整个国家，都是故意犯罪。为什么？因为神单单把他的话赐给这个国家，赐给这个百姓。我们已经讲过，你无心犯的罪，你可以牵着牛羊认罪悔改得赦免，只有故意犯的罪，没有任何计可以使你罪洗除干净，没有故意犯的罪。所以以色列百姓跟他立了约，有神的话语讲给你听了，而你却偏了，不去行他所讲的律例典章，你偏偏你的头走向另外一条道路去，这是故犯的罪。故犯的罪没得拯救，因此耶稣要担当，要担当起他的百姓这些立约的违约的百姓的罪。你这样明白吗？明白吗？所以第七节他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主耶稣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也不讲话，默默的。为什么？因为他甘心将他的生命为这一群应着景象的悖逆的百姓，他的弟兄们，付上他自己的生命代价。第八节说，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当时呢，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呢？是因为以赛亚讲说，是因为我的百姓，是因为我们这一家人，以色列全家的人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两旁是两个强盗跟他一同钉在那里。那个后来悔改的强盗说，我们钉在这里是应该的，因为我们犯罪，但是这个人没有罪，这个人没有罪，所以他跟强盗同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了。耶稣死的时候被放进一个坟墓，是没有用过的，是全新的，是这位财主，有钱的财主亚利马太的约瑟，想要为自己跟他的妻子他的家族所预备的这个坟墓，但是他们把耶稣的尸体放进了这个坟墓里面去，与财主同葬。每一句话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第十节说，耶和华却定义，定义你知道小字做什么吗？小字做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父神对自己的爱子，你就知道神是怎么样爱我们世人，爱我们。因为只有耶稣可以成为这个赎罪祭，因为只有无罪的人才可以担当有罪的人的这个刑罚，所以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感谢神，他说他必看见后裔， 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因为他没有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没有使他的肉体朽烂，他从死里复活。十一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主耶稣从钉十字架那一刻开始，他的宝血 cover 遮盖整个之前的那些用牛羊与神立约认罪悔改的，也之后靠着耶稣的宝血进到神里面的人，因着相信耶稣就得称为义，他担当了他们的罪孽。十二节，所以神说，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了你为了我将他的命倾倒，血跟水流出来，他干掉了，在十字架上血跟水流出来，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字字句句在耶稣来到世间的700年前，以赛亚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完全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先知以赛亚的预言700年之后，700年呢，很长的时间呢，字字句句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好，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主耶稣为什么要降世为人，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百姓走偏的路，所谓走偏的路就是没有遵行神的话语，没有遵行诫命律例典章，没有遵行神的话语，没有遵行妥拉，就是一句话，听好，没有遵行妥拉，直到今日所有属他的基督徒仍旧不遵行妥拉。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最可笑最可惜的就是说，我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件事情也认为，所以所有的律法所有的妥拉就跟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带走了，使我们不用再遵行了。何等错误的说法。我们看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在耶稣来之前600年前所讲的话，我们看31章第31节到33节，听好，这是耶利米先知所讲的话。耶和华说，又是神的话，神的道讲出来了，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另立一个新的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在那个时候他说，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西乃之约就是一个婚约，神跟人立的约是一个结婚婚约，丈夫跟妻子的约，但是神说他们却背了我的约。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专心的爱这位耶和华神，他们转离的偏离的去爱别的偶像，拜偶像，在神的眼中这个叫做行邪淫，这个叫偏行己路，迷路了，迷失了，没有专心爱这位神。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不要小看这个词，这个词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表示这是从神的话语里面出来，这是神的道，这是神的话，这是妥拉，就是神自己，就是耶稣。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再一次他说，这个约仍旧是跟以色列家立的约，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他仍旧是跟以色列家立的约。我要将我的律法现在怎么样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 以前是刻在石板上，现在写在哪里？写在里面，里面借着圣灵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弟兄姐妹们，你能够看到这句话，耶利米先知的预言，看到这句话说律法取消了吗？你能够从他的话语里面说立了新约之后不用再守律法了吗？不用再守妥拉了吗？你看见吗？根本没有这种事。他说的是什么？我要将我的律法，我的妥拉，我的话，现在怎么样？写在他们的心上，让他们一定要遵行。以西结我们很熟的经文也是这么讲。我们看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书36章26节，这些经文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背起来，一定要明白，否则你就要被带走，被蒙骗，被欺哄，你听不见。26节他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心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除掉石头心，赐给你们一个肉心，有感觉的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来到住在信的人里面，使你们怎么样？不要忘记这句话，这句话说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有没有取消？有没有成为过去？没有。新约带来新的灵，除掉我们的石头心，换给我们肉的心。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什么？使我们可以顺从神的妥拉、神的律例、神的诫命、神的典章，这么清楚。到底是什么使我们的眼睛被蒙蔽了，好使我们每一次都说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你为什么去守安息日？你为什么还守神的话语？你是异端。当我越研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越胆战心惊，到底谁是异端？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季节里面宣告，我单单听从神的话，我不再遵守人的传统、人的话语。人的传统、人的话语只会把我带到死路去。所以你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是要使我们遵行神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典章，不是他钉十字架使我们不用再守神的话语。这样的说法圣经没有支持点，你明白吗？圣经没有支持点，神的话语不是这样讲的。因为他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现在你要看耶稣怎么讲呢？耶稣说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约翰福音6章63节，63节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常常讲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就让大家想象一点，就是手套，每个人都有手套，手套放在桌子上，它会不会动？不会动，是不是看起来是死的？但是当你把你的手放进这个手套里面的时候，这个手套就能动了。对不对？这个手套就能拿东西了。其实不是这个手套，是里面那只手，因为那个手是活的。所以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你的肉体不过是一个帐篷，是一个皮囊，里面的灵使你活着。所以人为什么会死？就是那一口气，那个灵离开了这个身体，肉体就不能动了。主耶稣说，叫人活着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下面他说什么？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我对你们所说的道，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这个话就是什么？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摩西所说的。你们不要以为这些话语与你们无关， 这些话语是你们的生命，你们要拣选生命。你们拣选生命的意思就是拣选耶稣，拣选他的道，拣选他的妥拉，神之道，神的话，神的妥拉，连起来了没有？这是耶稣所讲的话。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经文先明白，你一定要明白，要不然我等一下再讲加拉太书你不明白他在讲什么，你明白了吗？所以神的话好不好？好的。神的话是不是会带人去死路的？不是，他神的话会赐给人生命的，不是活的。好，我们现在回到加拉太书。好像我每次讲加拉太书我可以两句话就讲完，其实是前面的这些认识一定要有，当你有这些认识以后，你再来看加拉太书太简单了，你不用觉得它很难。我们来看他怎么讲。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这句话常常被拿出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用行律法，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不用行律法，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他的背景。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在讲加拉太书，讲了又讲，讲了又讲，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根本不知道妥拉叫做律法，被翻成律法，那个拉比的口传律法也是被翻成妥拉律法，但是拉比的妥拉叫做 the work of Torah， work of Torah， 行为的律法，神的律法。我们有那个妥拉卷，神的律法，神的妥拉写得很清楚，就在这里，这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这些拉比，在耶稣时代的拉比呢，就建立起了一个围墙，围着妥拉，口传律法其实是跟妥拉连结在一起的，他不是离开妥拉的，他是要解释妥拉的，解释妥拉，但是他用他的话语造成了很多的多出来的东西，多出来的命令，比如说吃饭要洗手，吃饭洗手是很应该的，干净嘛，对不对？但是他就叫你拿起水来，你要先洗左手，放下来再拿起来洗右手，要洗几次，并且要读一个祷告文，然后说神啊，你命令我们吃饭之前洗手，请问你圣经有这样记载吗？妥拉有这样记载吗？没有。主耶稣有这样承认吗？没有。因为法利赛人问耶稣，为什么你的门徒吃饭的时候不洗手？为什么废了这个古人的遗传呢？他们自己也讲这是古人的遗传。主耶稣就告诉他，你们守你们的遗传，却废掉神的话语，废掉神的话语。因此保罗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在这里暂停，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我们一定要看这一处经文，生命记第六章。我们打开生命记第六章24-25节，我们来看24-25节。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遵行他的话语可以使我们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遵行神的话语可以得好处，可以蒙他保守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25节说，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什么？我们的义了。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道，遵行妥拉，妥拉自己本身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什么义，我们应该要做的，我们的义。听见了？ 再看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第九节，十八章第九节，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什么？公义的，必定怎么样？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自己不会与他自己的话冲突。你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个人是公义的，神算为义的。其实跟因信称义一点都没有冲突，因为你相信神的话，你相信他，你遵行他的话语，神说我算你为义，你是对的，你是好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第二章，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那我要问你们呢，保罗在讲什么？保罗讲的话是不是跟神的话冲突了？为什么？因为他说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可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不管是妥拉，不管是先知书，都说什么？你遵行神的话语就是什么？称义，就是我们的义，是不是？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这句话，你就要发现一点了，上下文你要知道他讲的这个律法到底是神的话语还是人的话语。我们看，你要思想，你要思想，你要分辨，然后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你要看神主耶稣怎么讲法利赛人，当时的法利赛人，十三节开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第十五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入教就入犹太教人的宗教，入了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主耶稣在讲什么？主耶稣就是在讲当时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已经有一套他们自己解释妥拉的，那个也称为妥拉，口传律法。如果人要来认识神的话语，就像我们现在可以好好的看神的话语，认识神的话语，你就挡住他，不，你不能直接来看神的话语，你必须要接受我们的解释，你明白吗？他挡住，用拉比的话语解释圣经，解释妥拉的那个话语，挡住人要来接近神的话语，明白吗？挡住他。所以耶稣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人只要相信神的妥拉，神的话语就可以进天国，你们却把天国的门关了，明白吗？你们把天国的门关了，你让人来听你的话，听你的解释，而这些人没有办法分辨，所以只好听你的，他们耳朵听不到神的真正的声音，然后你们去传教，你们去传教，去勾引人，耶稣说你们勾引人入了教，进入了犹太教门，你却使他做地狱之子。为什么？因为他做不到，他永远都没有办法接触到神的妥拉，因为你一解释，你一关门，他们完全不知道神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但是神说我的话语是灵，是生命，而你用行为，你用行为来诠释神的话语，行为诠释神的话语。你如果保罗这里在讲的，我再一次用很简单的话语来说，当保罗说我们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这些人说什么？不行，你一定要受割礼，你要受割礼你才可以得救。所以今天我们再看当时的犹太教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们的行为，跟我们现在不要讲得太苛刻了，很像，真的很像，挡住你，不要让你去接触到神的话语。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说，我没有用其他的，也不用希伯来文，也不用希腊文，我只用神的话语， 上下来对照，从旧约到新约所讲的话，你一定要认识神的话语，很单纯的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圣洁的，就是公义的。你遵行他的话语是得生命的，你遵行的话语是得生命，是正路你要行的，而不是太沉重了，我们做不到。这句话摩西反对，使徒约翰也反对，因为他们说这不难行的，主耶稣降世在地上，他行给你看，他不是用神的身份来行给你看，他走在地上，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什么罪，他没有犯神的律法的罪，否则他就不能钉十字架，明白吗？但是法利赛人一直说他犯罪，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用这个围着神妥拉的这个说法来定耶稣的罪，明白了吗？我希望你们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好使你更加来拥抱神的话语，更加来拥抱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没有改变，因此当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时候，你就明白保罗在讲什么。被翻成律法的，其实因为当时围着的围墙也叫做律法，也叫做妥拉，叫做马赛，马赛意思就是 work of Torah， work of Torah 就是靠行为的妥拉。好，你只要记得靠行为的妥拉。所以既知道人称义并不是遵行你们的律法，不是遵行法利赛人文士的律法，乃是单单信靠耶稣基督弥赛亚耶稣。连我们都信了基督耶稣，我们是犹太人。保罗是谁？保罗是加玛列门下的犹太教里面最严谨的教门的出身的，但是保罗说我也信了耶稣基督，我也信了耶稣基督。保罗的经历你们记得，你一定要不要忘记保罗的经历，他在大马色，大马士革的经历是什么？他不是学习圣经，哦，我明白了，这个拿撒人耶稣就是弥赛亚，不是的，他是被大光一照，一个转变，立刻就转变了。转变什么？转变了不要妥拉吗？不是，转变的是我终于知道耶稣基督的奥秘了，终于知道妥拉的奥秘了。耶稣基督就是妥拉，妥拉就是道，神的话，我终于知道神话语的奥秘了，不是围在四周的这些拉比们所讲的这些律法的奥秘，不是，原来这些都是保罗说好像粪土，我以前看为宝贝的现在全部变成垃圾粪土，明白吗？所以他说我们信基督称义，不因行你们这些口传律法，这些拉比的教导的律法称义，但是你遵行神的话语称义，因为你信神的话语你能称义，明白吗？这个很重要的，这一节经文我讲了又讲，你们一定要明白，行神的话语，行神的妥拉，行神的律法可以称义，因为你信，而他就是耶稣基督，你就是相信他，你可以称义。但是你行的是那个外面的那个，耶稣说人家要去相信神的话语，你们去挡住他们使人灭亡的这些东西，没有办法称义。保罗十六节讲得很清楚，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血气代表是什么？那个对比就是什么？一个血气对比就是什么？属灵，对比就是属灵。研读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不是凭你的血气，不是凭你的肉体去行出来的，肉体是无益的，耶稣这么讲，保罗也说我心里愿意，我肉体却软弱了，行不出来，肉体是不是？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但是你如果用灵，心灵诚实来接受神的话语呢，来认识神的话语呢，真正的行神的话语呢，他的话语甘甜，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还要甘甜，比金子还要宝贵，比极多的金金还要宝贵，因为他的律法是全备的，是使人得自由的，这个是从神的口中出来的，你相信，你乐意遵行，你当然称义，这是神的话。 生命记告诉我们，以西结书十八章告诉我们，你明白吗？明白吗？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你就不会被混乱了，因为你搞不清楚，我们就是搞不清楚，许多的传道人搞不清楚，不知道有这一块，当时他们就在耶稣的时代，这一块围墙，那个法利赛人文士，他们那个时候要建立他们的权柄，因此他们要让所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能够单单自己去看妥拉。直到现在我亲耳听到犹太人跟我讲，我们不能自己去看妥拉，我们一定要拉比会给我们一大堆的注释书，你一定要从这个一大堆的注释书里面来了解神的话语，除非你是真的很想知道，否则谁要去读那么一大堆的注释书，并且他们的拉比是各说各话。所以不要把神的话语混淆了，今天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打开神话语的真面目，使我们认识清楚，这是真操，你要摸清楚，你要跟随，你要相信，明白吗？你一定要搞清楚今天所讲的这一篇道，你一定要好好去学习搞清楚，然后你能够去给人听，把人从那个死亡边缘抢救回来，这是神的话。我今天只有讲十六节，没有办法讲完，我们不在乎急着讲完，你先把这一段搞清楚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加拉太书，其实不难的，保罗讲的话虽有难懂之处，我们已经明白了，已经知道了，你就知道说，不是神的话语使你死，不是你去守神的律法使你死，因为这是希腊人的思想，希伯来人的思想是神的话语使你活，使你存活，得生命，这是一贯的，一贯的在圣经里面出现的，神的话语使你存活，使你得生命。你选择神的话语吗？选择遵行神的话语吗？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愿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感谢神。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把你的话语清清楚楚的认识清楚，知道你的话语是赐给我们生命的，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语就是灵，你的话语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主，今天我们求你让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使我们更多的明白加拉太书，更多的明白保罗在讲什么，让我们更多的明白当时的社会，当时的背景，有一块是被蒙蔽的，是教会没有看见的。主，今天我们求你打开，让教会能够看见，能够明白，能够钻研进去，才能够把你的话语呈现出来，那使人得自由的你的话语能够活在你的儿女的生命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主耶稣宝贝的名，阿门。感谢主。